晋身神学院。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给您讲解启示文学。黄牧师出生于传道人之家，18岁的时候由中国南来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棉兰，大约在40年前蒙主呼召献身侍奉主，然后到爪哇马郎圣道神学院受训。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过后他到美国福勒神学院深造，得到拆船硕士学位。1958年回到母校任教，1964年担任院长职位，数十年如一日。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文和印尼文一共57本，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黄牧师学识渊博，灵性深厚，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
各位平安，现在我们要继续研究启示文学的第33讲，题目是永远活着的基督审判无知的世界，为教会伸冤的第二部分。我再重复一次，题目是永远活着的基督审判无知的世界，为教会伸冤的第二部分。经文是启示录第16章全章，而这第十六章就是记载七个王的灾难，七个君王的灾难，也就是七支号，第七支号的灾难。我首先把这一章的圣经读一遍。第十六章第一节开始，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圣上帝大怒的七个王倒在地上。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王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第二位天使把王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货物都死了。第三位天使把王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了。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他们存留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上帝全能者，你的判断义哉成哉。第四位天使把王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就涉度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上帝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上帝。第五位天使把王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疼痛火生的疮就涉度天上的上帝，并不悔改所行的。第六位天使把王倒在巴拉大火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 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物外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启示，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上帝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来我乃像贼一样，那谨守看守衣服免得弃身而行，叫人见他的羞耻的有福了。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敦。第七位天使把王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传了。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那大城裂为三段，裂过的城也都倒塌了。上帝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剩自己裂木的酒杯递给他。各海岛都逃避了，重伤也不见了，又有大炮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月中一他连的，为这炮子的灾极大，人就涉毒上帝。我现在要靠主的恩典跟圣灵的帮助来解释这七个王的灾难。我们先看第一节，这里说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各位，到底约翰在看这许多异象的时候，这声音从哪里来呢？我们从前面的一些经文，有的说从后面有大声音，有的说从天上有声音，那么这里用殿中有声音出来，其实这就是在写诗词的时候用不同的词句表达同一个意思。所以无论是后面来的、天上来的、殿中出来的，其实同一个意思，都是指着属灵方面还是在属灵里面神在发声音。那这是一个必须要清楚了解，免得我们受到空间观念的影响，以为一下子声音从天上来，一下子声音从殿里面来。另外一样我要跟各位解释的，圣上帝大怒的七王，上帝的大怒，在这七个王都是说明神在发怒。我们必须要了解上帝发怒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用发怒来说明上帝的审判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上帝的发怒跟我们人的发怒是完全不同的一件事。我们千万不要以我们人的发怒来说明上帝像我们人一样。我们人常常发怒有几个原因，有的时候是我们有一个欲望我们达不到，我们很生气自己无能没办法达到那个目的。有的时候我们是对人有一个要求，而那个人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因此我们发脾气。还有有的时候有人触动我们的怒气，用一些话激动我们，使我们气得要命，我们发脾气。但是上帝发脾气发怒是不是这些原因呢？不是的，绝对绝对不是的。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他没有一样事情要做做不到，所以没有像我们人因为做不到而发脾气。我们的上帝也不是受人激动就发脾气，不是的，因为我们的上帝他不受人任何的激动而采取任何的行动。我们看到诗篇第二篇，整个地上人都在反抗上帝，开会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举行群众大会、示威游行、喊口号、打倒上帝、拒绝上帝。但是诗篇第二篇说，上帝在天上笑他们。我们的神不是因为受人的激动而发脾气，绝对不是。那么上帝这个怒气到底是什么呢？也许我读旧约的诗篇，愿你将你的愤怒倒在那不认识你的外邦或那不求告你民的国度。那么这节的诗篇是说到有一些国家，有一些人民，他们本来可以照着神给他们的本能认识神，他们本来可以借着先知传道告诉他们对着真神可以认识神，但是他们故意不认识，因此神就用怒气临到他们身上。一个人如果一直不听神的真理，不接受神的启示，这个本身就要遭受神的怒气。所以在犹太的先知文学里面，用神的怒气这个名词是要去对付，他是要去审判那知道有神而不相信的人，或者是按照人的本能良知可以认识神但是故意不信的人，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们身上。所以在第十六章这里的七个王的审判，再次的重复前面我们所讲的，神给很多人机会悔改，个人警告，不论是对教会、对信徒、对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人民，或是任何一个执政掌权的、任何一个知识分子，还是完全没有受教育的人，有机会认识神，但是却不肯，因此神的怒气就在他们身上。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六节告诉我们一个真理，跟这里的真理完全一样，信子的有永生，就是信耶稣的人有永生，不信的得不着永生，上帝的震怒藏在他们身上。所以我们可以信耶稣，但而不信，神的震怒就临到。所以启示录这里所讲的神的愤怒，不是等到将来才临到不信的人身上，乃是从耶稣基督降生闯福音成就救恩，使徒出去闯福音就开始了。凡相信主耶稣做救主、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的，神就给他恩典得着救恩，凡拒绝不信的，神的震怒就已经在他们身上了。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真理，那么我们来解释启示录神的震怒的时候，就不会误解这个意思。关于天使要倒的七个王，我等一下就再跟各位来一起学习。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晋身神学院，由黄牧师为您讲解。如果您有听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来信给本电台，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疑难。在节目完毕的时候，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请您继续收听。
现在要来继续来看看这七个王所带来的灾难。假如我们仔细的看一看， 第一个王、第二个王、第三个王跟第四个王所对付的还是所刑罚的都是物质，都是物质的世界，或者是以物质为主体的，以物质代替一切的这个刑罚。我在前面提过，神的审判里面有一个种类，就是神要审判唯物主义，唯物主义神要审判。那么这个头四个王就是审判唯物主义者，以物质取代一切，以物质否定非物质的存在的这一般人，跟所有跟从的都要受审判。第一个王这里说是倒在那些有兽印记跟拜兽像的人身上，这个我们在第十三章里面已经看过，地上的物质主义者他有一个政权，他要用印记印着信从他的人才可以做买卖，才可以过生活，但是在这里神就审判他们。物质从哪里来？神所造的。我们拜物质，以物质为一切而忘记创造物质的神，这真是忘本的人，所以在这里要受神的审判。第二位天使把王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这是物质的世界。今天很多人从海里面去找资源，从海里面去找财富，但是就忘记了这个海谁造的，海怎么样形成的。所以神也要对付这一帮忘本的人。第三位的天使就是把王还是灾难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眼里面，水就变成血了。那么这个跟第二个王说的灾难差不多一样，就是把水变成血。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在第六节有解释。第六节说，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什么时候人杀人流血呢？耶稣基督在马太第23章第35节里面指责犹太教的领袖说，从亚伯开始一直到撒加利亚，以色列人的祖宗把义人一个一个的杀掉，做义人遵行神真理的人，与神同行的人，常受恶人杀害。这些恶人用自己的强暴、自己的势力欺负杀害遵行上帝真理的人，他们在杀害上帝的义人的时候，杀害那些遵行真理人的时候，常常讥笑，你们的上帝在哪里？如果你们的上帝是活的，现在我要杀你，看看上帝会不会来救你。我相信很多忠心爱主的基督徒常也听到这些话，是我们不用武力反抗，但是在这里神就报应，神要他们喝的水都变成血，让他们在喝这个血的时候就想起他们的罪恶来，他们喝这个血的时候就想起他们从前怎么逼害杀人流血的那一个罪行。神常用人犯罪的行为审判犯罪的人， 所以这里当我们看到神把灾难建在海里江河和众水的泉源里叫水变穴的时候，这个报应深渊就明显了。这是神为教会为信靠他的人伸冤的一个方法。所以当信徒为主寻道看见神这样的伸冤的时候，他们就赞美神。第七节说，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上帝全能者啊，你的判断意在存在。这里说祭坛中有声音，这个跟第五章还是第六章的第五个印里面所说的一样的，那些曾经受害的基督徒，他们在那边求主说，主啊，你什么时候给我们伸冤呢？现在得到答案。那么这里所讲的他们称赞主上帝全能者，这个跟第十五章里面所唱的摩西的歌和羔羊歌的内容是一样的。所以这第三个灾难还是说第三个王显明的时候，信徒就在灵里面完全看到神的公义神的伸冤。所以第十五章这里所唱的歌跟第十六章第三个王里面的赞美是一致的。现在我们要看第四个王，第八节第九节，当天使把这个王倒在日头上，那么日头就加倍的热度，能够像火烤人一样。那么当人被这么大的热烤的时候，他们不但不悔改，反而变本加厉。这里圣经说他们就涉毒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上帝之名。圣经清楚的启示见灾祸的不是魔鬼，是上帝本身，不是人，是上帝本身。我们千万不要误解，我们常常说这是魔鬼捉弄见灾祸，不是，神自己有权柄掌管这些灾祸。所以在以赛亚第四十五章第七节也说明这件事，神赐平安也见灾祸。各位，我们感谢主，神是掌管一切的，他以绝对的权柄做一切的事。可是这一帮的人还在反抗，当他们受灾难的时候还反抗，不肯归荣耀给上帝，因此就有第五个灾难。这第五个灾难是审判兽和兽的国。我刚才讲过，这个兽乃是代表不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或者是力量，或者是一个团体一个组织。神的审判在这里记载，人要咬自己的舌头，因痛苦咬自己的舌头。这个舌头是说话的工具，本来应该赞美神感谢神歌颂神，可是人用舌头亵渎神，讲毁谤的话，讲引诱人犯罪的话。现在这个错误应用的工具就要受审判，要疼痛。可是他们在这样疼痛的时候还是不肯悔改，还要亵渎上帝，这真是可怜的事情。我们真是要求主施恩帮助我们怎么样使用我们的舌头，不受引诱讲败坏亵渎的话语，来要讲赞美歌颂上帝的话。现在我要用一点时间特别讨论到第六个王的灾难。今天很多人解经家特别注意到这一件事，而前面的灾难好像都忽略了。他们说在末了的时候，特别在哈米 基多敦那边有一个大灾难、大战争，那么有鬼魔，有三个灵的鬼魔都在那边聚集，要救集全世界各地的王，在那边要打仗。特别是在第九章里面所说的有马军二万万要聚集在哪里打仗。那么很多人解释这个事，就解释是在中东，在巴拉大火，或者是在这个伊拉克跟伊朗那一带。我稍微解释这件事。这里第十六节说，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敦，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其实就是旧约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米基多，也就是以利亚先知在加密山与450个假先知斗法的一个地方。我们如果了解这旧约的地理，就不要把地理搞错了。当然在启示录里面，这个地名常常是有个句意还是象征的说法，但是在这里主要的这个灾难乃是说这个地上不顺服神的政权，他们要联合起来要对抗上帝。其实这个情况跟诗篇第二篇里面所描写的是一样的情形。人类自古以来，凡不顺从上帝的人常常想办法正面对抗神。在创世纪第十一章的巴别塔也是这样，所以就是将来整个世界人怎么联络对抗对的真神，对的救主耶稣，也不是什么新奇的事，在人类历史以来一直有的。不过这里神告诉我们，无论什么大的反抗的力量，它都要消灭。然后第七个王，这第七个王就是宣告巴比伦大城的群岛还是灭亡。这个巴比伦是一个反抗神的一个象征，神用地震把它整坏了。在第六章里面也谈到有地震的灾难，那么这里又地震。在圣经里面耶稣也说他再来以前有地震，但这个我们不能单单从字面解释，这乃是说神的震怒，人当不起，地也当不起，要完全消灭。我们感谢神，任何反对神的力量都要受神的审判。
晋身神学院已经播送完了，如果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我们会尽快寄一份给您。请继续收听下一次的节目，愿神赐福给您。